资讯、音乐、艺文、休闲，每个星期六 AM 1400电台，张志斌伴您度过乐活好时光。欢迎您继续回到湾区中文电台 AM 1400乐活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张志斌。现在我在台湾，因为我的节目呢并不是在电台的播音室录制的，所以说您会听到周围有一些雨声滴滴答答的，也请您多包涵。不过想这样也蛮有现场感的。我们最近几次节目呢连续都为大家播出了北京保利古董收藏品拍卖公司的一些鉴定专家谈到各种不同的古物收藏方面的话题。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同样是北京保利的一位鉴定专家李家伟先生，跟我在先前北京保利公司于旧金山湾区举办的收藏品征集会的时候呢跟我谈到的他个人的专藏。那么李家伟先生他主要是负责像是玉器、古董、珍腕等等的收藏品的鉴定。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希望能够借重李家伟先生的专业，帮助我们对珍腕古董玉器能够有更深入的了解。您自己当初是什么样的学习背景，怎么样进入这个行业的？
我大学期间其实和这个艺术品是就是大学的教育跟这个艺术品没有太大的关系。我大学是学习工科的，然后是2007年大学毕业之后，因为家人也有一些在做这方面的收藏啊，就这方面的工作吧。然后我的是一个比较一个介绍，介绍我到保利拍卖实习，然后进入古董珍玩部开始做这个助理的工作。当时的工作的内容就是做一些案头方面的文字工作，包括撰写这个图录说明啊。整理这个库存啊，这些一些工作，然后慢慢的开始，涉及到这个业务板块，开始做征集，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
是，那所谓的古董珍玩部，通常大概是，就是应该这样说吧，古董珍玩，如果我们讲说是一个类别的话，大概包括哪一些方面的收藏品？
古董珍玩它的范围比较大，相对，就是门类，比如说的。大的板块就是这个陶瓷啊，明清陶瓷，然后这个玉器，还有这个造像，其他包括还有像民房的这些门类，砚台啊，这些东西都算是古董珍玩的板块啊。主要是器物类，凡是涉及到器物的，基本都归到了这个古董珍玩。
是，那您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既然有这么大的范围，等于说也是蛮杂的。那您自己是怎么样，就是来学习到这些专业的知识，乃至于可以出来征集或者说是鉴别？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从事这个拍卖行业，它很非常相对于其他的收藏家，可能它的优势就是能接触到非常多的东西，像我们保利拍卖每年大拍会有2场，还有四季拍卖，包括我们有大众建堂的拍卖，这两种拍卖会通常会5到6场，所以一年大概会有7、8场的拍卖。每场拍卖的话，古董珍玩的部分，光是上拍就是上拍的量，大概就会有接近10000件以上。不还只是仅仅是上拍的，没上拍就是征集完之后，可能觉得不适合，还会更多，包括客人送拍的。所以我们看每年看到的东西可能会非常大的量，这些都是平常的，比如说爱好者啊，这个他们是很少有这样的机会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条件。然后呢，在就是我们看到实物嘛。然后多自己接触一些理论方面的知识，就是理论和实际结合，这样它就会这个成长的会比较快一点，所以慢慢的就可以涉及到进入到这个征集的工作中去。
是，那接下来我想来聊一下这个征集的这些文物的本身。那您刚刚讲到玉器，我想我们一般的朋友到博物馆也好，或者说看一些收藏也好，玉器其实也是常常让人关注的重点。那您是不是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就是在你们这个专业的行业当中，玉器你们通常有没有怎么样分成几个大类，是照年代呢，还是照它的尺寸或者它的运用的方式等等，能不能分门别类给大家介绍一下？
玉器的话，因为我们的工作其实受着大陆文物保护法的限制，接触到的绝大部分都是明清玉器，所以这些玉器，如果按照这个拍卖市场的，就是艺术品市场上来讲，它大概会分成那么几个板块，一个比如说是比较重要的是这个宫廷陈设的这种宫廷玉器啊。就比如说带有乾隆文治这种款式啊，一个宫廷的，一个是陈设装饰，一个是实用的，比如说或者一些玉盘啊、玉碗啊这些东西，就是陈设玉器。另外一部分，就这部分是属于宫廷御制的珍玩吧，它们的价值就是比较高的。其次还有一部分一个板块相对比较热的，就是比如说这种小一点的文玩的玉器，比如说这种玉牌，这种小的圆雕作品，把玩啊，这种更有一些趣味性的东西在里边的，这个板块它也是比较热的。其次呢，还有就比如说是明代的玉雕，但是明代玉雕呢，可能就是因为它风格相对比较很粗犷一些，我们通常讲会有一个粗大明的手稿，可能喜欢这个明代玉雕作品相对少一点。之前讲到那些宫廷陈设啊，包括这个文玩的陈设，按他们共同这两个板块相对要弱一点，但是总的来讲，这个市场对这个玉器的要求呢，可能一个是要从这个玉的本身，比如说这个玉质啊，要白一点、温润。其次呢，也是它有品级，比如说是宫廷的陈设，有款没款啊，就是有的还刻着玉器师啊，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到它的价值。
是，那您觉得说，就是玉器的鉴定来讲，对于一般人来说，会不会非常的困难？因为就像刚才您提到说的，就是除了它的工艺本身以外，它的成色，还有它的什么款项等等，这些都是蛮重要的。那我们一般的朋友，如果就是想要入门去从事收藏的话，您觉得会不会比较困难一些？
我觉得现在来讲，就是艺术品市场非常的发达，其实给了这个，反而是一个非常好的收藏的时机吧。但是你只要把握好了方向，有一个自己的比较理性的态度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反而要比以前的收藏家他们去收藏有更多的机会。因为当时的资讯啊，包括拍卖来讲，都不是那么特别的发达，见到好东西的这种机会不是特别多。反而现在呢，拍卖，比如说相当于中国艺术品的拍卖，北京算是一个中心，其次像纽约、巴黎，它都有对，伦敦都有这个对应的中国艺术品拍卖，中国艺术品一个集中拍卖的一个时间段吧。很多家不同的拍卖行都会把中国艺术品放到这个时间段去拍卖，就是非常多的东西同时出来，给了这个收藏家非常多的选择。这是在以前很难有这样的机会的，所以对于应该去做收藏的话，选择好的来源。拍卖应该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是，那像你们征集的过程当中，我想除了去，当然接触到一些收藏家以外，应该也有一些是来自民间的。那玉器的话，感觉上好像很多的，我们讲说一般的人家可能也都会有，就是你的家传的，比如说祖传什么玉镯子啊，或者说是玉坠子啊等等。对，那像这一类的玉器，他们 普遍来讲，他们的价值会不会比不上你前面提到像是宫廷玉器之类，好像比较有来头、有出处的？
确实，品级是这个，不管是任何收藏门类，它这个品级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影响因素。但是呢，比如说，有一些因为玉器这个收藏的历史非常多，包括古人讲这个玉不去身啊，就是这个很多人都会佩戴玉，把它作为一个因为玉象征了，就是中国古代对一些。一些对人的一些美好品质的要求，就是佩戴玉也是一个风气。但是这些玉呢，就是可能民间收藏力，它也许品级上比不上，就是我刚才讲的宫廷陈设。因为陈设其实它可能更多的是作为装饰啊这种的，比相对比较大的。很多民间的东西呢，它可能就不是讲究特别大，但是它讲究这个吉祥寓意。也会有超，也会有一直比较好的，就这种东西，但是现在的市场价值，也不错啊，就是不一定说他们民间的东西，就是要比这个那些要差啊，大概也不一定。
是，那讲到这个民间的玉器，我自己因为很外行，想问一个可能是很外行的问题，就是说，像好比说有些人可能就是家里的一些，就是像刚才提到家传的一些玉器，自己觉得还不错，那像这种呢，是就是要怎么样才能知道说我有这个拿到拍卖行去拍卖贱价的价值，还是说是应该要拿到去珠宝店？因为可能像这类的东西，对于一般人来讲，我可能就有这两种选择。
通常我们在接触，也确实接触到这样一个人，他们比如说玉镯子呀，像这种的，他们通常我们来拍卖东西，要求他是有一定的就是雕刻的，像我刚才讲的，它可能会有一些吉祥寓意啊，比如说像一些像您长寿啊，吉祥如意啊，这种的这些题材在里边，这种的我们认为就是老的雕刻的作品，那这种可能更适合放到古董里边去拍。那有的呢，比如说是光复的这种镯子呀、饰品啊，可能通常来说翡翠类的东西，它有的可能会放到珠宝会拍会好一点，但是白玉类的东西我们还是